跟隔壁说很高兴见到你。哈利路亚。好，来我们做个祷告齁。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一同的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赞美敬拜你。主啊，今天你在我们当中，你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你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你在我们当中，你兴起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坚强，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Amen, Amen, Hallelujah. 刚才的话题啊，100秒啊，什么是你生命最重要的？有没有想过啊，你人生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好啊，如果有三样东西啊，选三样，你自己心里面想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一生之中你在建造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建造，有没有？我们当然要建造最重要的东西，如果错了怎么办？是吗？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建造什么。有的人花了很多时间去建造一个东西，但是才发现到原来他建造是错的，方向是不对的。那么他的人生，他的投资，他的花的时间就白白没有了。好，那么在这个系列呢，我们讲起来要建造。建造，我们当然要建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关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将来，我们每一天他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然后呢，在诗篇里面说到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恍然什么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什么惊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恍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教他安然睡觉。哇、wow, 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教他安然睡觉。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所做的你很努力，你每天早上起来一早起来就想做要做一件事情，你投资了很多时间，计划了很多计划了很多东西，怎么样去把它做得更好。但是我不知道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觉得诶，怎么我做来做去都好像没有果效，我做来过去我花了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可是为什么好像没有果效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好像只有我啊。OK 啊，我们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努力，都想看到一些成果，但是往往你发现到诶，怎么不对呢？然后有时候他讲到唯有他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莫想可能你在很努力，但是你到了晚上你还是睡不着觉，你还是为做你努力的你去建造的东西还在烦，还在担心，还在觉得为什么。可是这个圣经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如果我们所做的神没有参与，神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参与，那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劳力的都是白费的。不管你花多么多时间去建造，你以为你说我能够做，可是这里说没有耶和华的参与，一切都是枉然。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建造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什么最重要，我们发现到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义人。为什么他拣选亚伯拉罕呢？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对圣经不熟，你诶，亚伯拉罕是谁？但是你看如果你问回教徒，他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你问犹太人，他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那么全世界，信上帝的人都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神眼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可是亚伯拉罕，如果你看亚伯拉罕生命的时候，他往往筑坛的时候，他亲近神的时候，他凡事都顺利，神就一直跟着他，一直祝福他。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从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他的家乡很多人都不认识神，当时他只有他，神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他离开了他的家乡的时候，一直走到神给他预备的应许之地，什么地？牛奶与蜜之地。那是什么地？迦南地。神一直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雅各以撒雅各一代一代，他们进到迦南地，神都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筑坛亲近神。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呢，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建造了什么会幕 ？OK， 会幕，会幕里面呢，就是让人能够来献祭，让人能够来到亲近神。神一直祝福着那些愿意来到他面前亲近他的人，跟隔壁人说：“那个是我亲近神的人。”然后这些人哦，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摩西一直到大卫王，然后到所罗门王。所罗门今天不在哈。所罗门王，那么所罗门王为神建了一所圣殿。那么其实呢，这所圣殿呢，就让神住在当中，与他的民一同来一起。OK， 神一直祝福以色列人。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知道，想让你们清楚知道哈。我们常常都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没有？我们都很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是今天呢，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讲什么呢？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哇，他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也就是说啊，当有人在冤枉我们，有人在重伤我们，有人在伤害我们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神必毁坏那人。神他会为我们伸冤哦，他会跟我们站在一起哦。因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讲到哦，原来你隔壁的那一位是神的殿哦，是吗？因为如果有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就是神的殿。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而神所拣选了你而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事情。而今天呢，当我们知道这个重点呢，就是想到我们一同要建造起来，把神的殿，把你隔壁的那一个建造起来。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那么在这个系列呢，我们要建造什么？今天我会跟大家谈圣殿，好，献上活祭。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看到关于城墙。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破口，城墙建来做什么？就是堵住敌人的攻击。我想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哇，我们要做什么很努力，但是为什么做不成？因为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圣经说他是来偷窃，他是来毁坏，他是要我们的生命跌倒。我记得今年啊，我就听说在 Taylor 有两个人跳楼自杀，有没有？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好像每一年都有。那么我觉得人的生命里面哈，有很多其实是神很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却往往不属神的撒旦，他是很喜欢看到的，他是来毁坏，他是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神的子民的时候，他说这些是我们的食物，是吗？不是，而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看到我们的敌人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被破坏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破口，而这些破口呢，就好像你的口袋如果穿洞了，本来神给你的钱就流失了，是吗？好，所以生命有很多不一样的破口啊。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会看，然后讲到接下来就是讲到家庭祭坛。我希望这个系列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告诉各位说，那个包括是我 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建立起一个家庭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我盼望到我们这三个系列里面，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活得不一样。Amen? Amen. 那么我们来看看圣殿啊。所罗门王为耶和华造了圣殿。这个圣殿呢，所罗门王用了七年来造。这七年用了18万人来造这个圣殿。18万人建造的这圣殿拿来做什么？让人能够献祭，让人能够亲近神。而如果你看到这个圣殿呢，圣殿这里的圣殿的内堂哈，里面都是金，然后金砖哈，这个金块里面都有很多的雕刻。这两个是天使 ，OK 以佛德哈、哦，然后这一个月桂，月桂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神的同在。如果你看月桂，它本身呢存在了两个法版，里面有两个法版，这两个法版就是十诫。OK， 十诫里面神的律法，神把这两个法版放进了，摩西把这两个法版放进了这个约柜，而约柜本身呢还有亚伦的章，那么这里呢是一个祭司，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个祭坛里面呢，如果去圣殿要做什么？就是献祭嘛。献祭的话，那么他们都需要带着他们的祭物来到这个圣殿。祭物就是羊和牛，头生的羊和牛。他们一般带着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就会在这边来清洗杀他们的这个祭物。他们杀的祭物呢，这个是这个叫铜盘。OK， 一共有10个，5个在这边，5个在那边。OK， 这个是铜海哈、哦，这个呢可以是让祭司在这边清洗的作用哈、哦，洗澡洁净自己。然后来到这里呢，他们的处理好他们的这个祭物呢，就会来到这个祭坛。这个祭坛他们把这个动物献上杀，然后火烧，烧了以后呢，祭司就会把这些祭物拿到了圣殿献给神。那么这个圣殿呢，我们看到呢，所罗门王那个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说是当时是最辉煌的时候，因为神拣选了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是可以说神很祝福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从出生他敬畏神，神给他智慧啊。如果你看历史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祝福以色列人。可是一个问题哈，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啊，就开始背离神了。他开始年老的时候，其实圣经说他有很多妃子，很多老婆啊。然后圣经里面说到呢，他那个时候他开始随从他所娶的外来的，不是犹太人啊，其他国家的女孩啊，然后这些外邦的公主啊，然后跟随着他们来拜偶像。很可惜的，当他离开了神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国开始进入了衰退。而衰退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他的只有380年的历史。380年以色列就被灭亡了。 很可惜的，这个所罗门王他死的时候，当时他的王国就分成了北国和南国，一共有19个王。OK， 19个王在北国以色列，19个王在南国犹大。这19个王里面呢，只有南国犹大有8个王，圣经记载说他们是敬畏神的。而这敬畏神的8个王呢，往往他们行耶和华所看为所 好的事情呢，圣经说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可是呢，往往圣经提到这些王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神就咒诅他们。所以你看到人的选择，人的建造，他的选择毁坏了，可以毁坏他和他的后代。哦，同样呢，如果他选择敬畏神的时候，神就祝福他的后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最后5个王的时候，剩下最后5个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被称为酷的先知。我想没有一个先知喜欢被称为酷的先知，有没有？哇，先知出来宣讲神的话，哇，每个人都专心的听，这是先知所讲的话。可是这位先知讲的话，往往都让人心里面很痛苦。因为这先知讲的话，就讲到这个国家要灭亡了。先知讲到的话，他讲这个国王怎么样的败坏，他讲到这个国家会怎么样败，人民怎么样败坏，要悔改。有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话？这位先知常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宣讲神的话，然后被关进监狱里面。为了宣讲神的话，人家要拿石头丢他。为了宣讲神的话，没有人喜欢听这个先知讲。这先知讲什么呢？他讲哦，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70年过后，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啊，这个地要被巴比伦王呢，他会来占领我们的国家。所以耶利米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人喜欢吗？没有人喜欢。他说我们的国家要被灭了，而且呢，被灭以后会被掳去巴比伦。掳去巴比伦以后呢，但是他又告诉他的人哦，他说在巴比伦以后有70年，我们又会回来。因为什么叫回来呢？因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哦，这些人呢，他们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70年满了以后，神要刑罚攻击以色列的巴比伦国。 OK， 他预言了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以赛亚。以赛亚是先知，是主前700多年前，以色列被灭的时候是主前586年，可以跟到我吗？ OK， 就是以色列还没被灭的时候呢，耶利米先知之前的那个先知呢，以赛亚，他说我凭公义兴起苦烈，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利米说他会兴起一个王叫古列。这位古列呢，他说他会修直以色列人的道路，然后他会把这些被掳的民啊，被掳的民其实就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的民， OK， 然后呢，他说他会释放他们回到他们的家园。这里牵涉到两个帝国，第一个帝国是什么？巴比伦。第二帝国是古列王，就是波斯，听懂啊？所以以赛亚先知预言的什么？预言说古列来的时候呢，他会把巴比伦灭了，然后呢，他就会让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回去他的家园。那是70年以后。OK， 这两个预言呢，都成就了，因为呢， 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啊，就是犹大人第一次被掳，那个时候就是巴比伦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我想，我希望大家在我谈圣经的时候，你想一想你的国家，你如果今天面临战争的时候，你面对外国侵略你的国家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怎么样的心情。而在那个时候，你看到这里讲到，哦，巴比伦王，哦，他尼布甲尼撒来到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年轻，他攻打犹大，他攻打犹大国的时候，啊，他其实已经战胜了的，他可以把 犹大国灭掉的。可是圣经并没有完全的，因为时间没有到，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王，哦，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父亲突然间在巴比伦那边心脏病死了，所以呢他打仗打到一半啊，他已经胜了的，他只有班西韦丘，就是拿着所有掳了一半的犹太人就回去了。其中一个人是谁呢？丹以里。 OK， 丹以里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先知，也是成为了巴比伦的宰相。我想没有一个人，哦，在另外一个外邦人在另外一个国家成为宰相的，有没有啊？这是其中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拣选丹以里奇妙的被掳到巴比伦，而在巴比伦成为了，因为他，如果你们看丹以里书的时候，你看到丹以里他如何的，神如何的使用丹以里，而他帮助了巴比伦，哦，王国。那么我们看到呢，第一次丹以里被掳到的时候呢，到犹大蛮国的时候呢，刚好多少年还没有犹大蛮国，然后到犹大归回重建圣殿的时候，刚好70年，刚好70年，606减的536，哦，那么这一年啊，536发生什么事情呢？主前538的时候呢，就是巴比伦被波斯灭的那一年。可以跟到我讲吗？跟到的举手好吗？ OK 啊，那么巴比伦被灭，波斯王在538灭了巴比伦，然后在536的时候，波斯王古列，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 OK， 70年到了，他说你们这些人可以回去你的家园，重建你的国， OK。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是一位神兴起了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他的未来。神是全能的，他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而当时呢，如果你看丹以里，哦，丹以里在10章的时候，你们有空你回去看10章的时候，丹以里他回去10章他就预言了另一件事情，哦，他说时间到了，有一个圣殿，他10章丹以里禁食了21天，当时有个圣殿已经被建好了，啊，他丹以里已经预言圣殿将会被建好，而且这个圣殿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这里我不讲了，你们回去看。然后这里呢，当中有以西结也被了巴比伦，然后还有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个很重要的先知，这是今天我要开始跟大家讲的哈该，哦，我想大家看一看这个536跟520有什么意义，哦，主前536他们回去建造他的圣殿，可是建了16年，哦，这个圣殿还没有建好，哦，为什么呢？因为圣殿停工了，因为第一次回去的人，哦，他们没有，他们发现到很多阻碍，他们停工了，没有建。可是这个哈该，哦，哈该他开始鼓励他的以色列人，他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一起来建。而哈该书呢，在圣经里面只有2章，哦，这2章呢很简单的2章鼓励了他们起来重建。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用4年的时间建造了圣殿。那么我们看到这第一次回归的以色列人很少，他们遇上了荒年，他们的欠丰收，他没有钱，哦，然后撒玛利人也 搅扰他们停工了很久。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建造一些东西，我们每个人的建造都可以成为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可是在我们生命之中呢，也有很多阻扰，很多阻扰，很多让我们失败。可是为讲圣殿的东西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而在哈该书里面呢，他说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念哈。那时耶和华的话领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软，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牢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哇，很可惜哦，很多人哦，他说你们只在乎自己的天花板，你们只在乎自己的房屋，你们种的很多可是却没有收成，你们却不得饱，你们喝却不得足，衣食住行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可是往往我们想了很多可是都没有了。可是原来我们的行为哦，可以改变神的祝福，我们所行的可以改变到神的祝福。而这里讲到哦，万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审查，你们要上山取材料建造这殿。什么叫上山取材料建造这殿？我上个前两天星期五我去广东组，我在广东组在一起鼓励他们的时候分享，一起来建造，一起来祷告。我很高兴看到齁，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啊站起来开声的祷告。好像安哥刚讲开声祷告。罗祷告啊，波祷告齁，很多弟兄开声的祷告，为这有需要的祷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建造。这个是取材料。什么叫取材料？上山取材料，那就好比我们做一对一，为你身边的人，为你带一个新朋友，他信主的时候，你跟他做一对一，这是取材料，建造他，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神的殿。Amen?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而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被建造。我们参加小组，是取材料去建造。我们在为一个人代祷的时候，我们是在取材料去建造，因为我们在建造那个人。我们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有软弱需要被祷告，你走进他的生命里面，走进他的需要里面，你是在建造。我们这个家，神的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建造。而圣经说哈，有很多人他们只顾自己，他们只注意自己住的天花板的房屋，他们只注意自己每天吃什么种什么。可是这些人哦，在神的眼中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多种的多收，是吗？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有没有？当我们施，我们是在建造。我们施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材料，我们要材料去建造，我们要资源，每一个施出拿出来的时候都是在建造。我们的行为可以改变神，他说什么呢？这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我们愿意的去彼此建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开始彼此代祷的时候，彼此鼓励的时候，彼此帮助的时候，彼此一起站起来成为一个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家，神的殿，他的根基就稳起来。 Amen。 然后哈该书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我的殿荒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今天如果这是神的殿，荒凉就是我们每一个是神的殿，我们的生命都很荒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里面只是有我的家，只是有我自己。但是呢，如果你想到你身边的需要的，你开始为你身边需要的人代祷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地方荒凉的，什么地方不足的，你开始愿意站起来的时候，那个需要的就被填满了，那个需要就被填满了。我说那个需要就被填满了。 Amen。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不一样的需要，不是地方，是每一个人有自己很多的需要。但是每一个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对方身边人的需要，那么这个地方就不是荒凉了。这个地方不荒凉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你们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当哈该讲了这一篇信息以后呢，那时候带领他们回去重殿的，重新建造圣殿的有谁呢？十四节哈，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你知道原来16年啊，他们停工了，他们都没做工，他们任由神的殿荒凉。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信主很久了，可是你的生命是不是从来没有前进？如果你没有前进，代表你就是荒凉。如果你后退，你就是很荒凉。当然我们这边16年哦，这里讲16年，我们这边可能有3年5年你的生命都没有改变，那是荒凉、哦、可是呢，你知道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是耶稣的 祖宗啊，就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儿子，就是所罗巴伯。因为神所拣选的血脉要顺着一代一代来，而所罗巴伯来到，他说他是带领了这群人回到来建圣殿。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又是谁呢？他是亚伦的子孙。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好难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名字，有没有一个名字，他的孩子生的谁，有没有他生的谁，生的谁，生的谁，生的谁，圣经让我很好睡啊。啊，可是原来呢，当你用心去看的时候，你又发现到原来生的谁是有关系的。因为生的谁，生的谁，生的谁，然后所罗巴伯原来耶稣的祖先来了，他就在建这个圣殿、哦、圣经讲、哦、要有祭司，要有王，要有祭司。而第二章第四节呢，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今天跟你隔壁的人说，你要刚强啊！真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所罗巴伯他们很不刚强啊？为什么约书亚很不刚强啊？因为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荒凉，他自己也荒凉，他自己觉得也很累啊。可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啊，有一班人哦，当时跟着他们回来，年纪还蛮大的哦，他们见过所罗门王的所建的圣殿啊，他们看到所罗门建的圣殿，然后再看所罗巴伯他们现在所做的第二个圣殿啊，他们就很多的 complain 了。他说以前我看到的那个圣殿多么辉煌啊，可是现在你们所做的这个，哎呀，这个很差，那个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那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哦，很多的嘴巴哦， 很多嘴巴可以用不同的话讲到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好，然后做工的人呢、啊、就开始本来很有信心的，然后那个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所罗巴伯撒拉铁的儿子啊，约书亚也是本来很有信心的，带着他们一班人回到建圣殿，但是慢慢的他们头越来越低越来，反正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家，我也做自己的家好了、哦、所以我们刚强，神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住在我们当中。耶和华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干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们看没有钱啊，可是神说、哎、我会把一切都会送过来。神就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Amen。 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是应许，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你知道第二个圣殿为什么它的荣耀比先前所罗门建的圣殿 更大的荣耀吗？因为这个圣殿哦，建好了，然后五百年过后呢，耶稣也在这个圣殿，耶稣来到了这个圣殿，耶稣来到了这个第二个圣殿。而在这个圣殿，耶稣在这里什么说，耶稣曾经在这个圣殿做教导，但是呢耶稣也在这个圣殿的外墙这个地方公会被受审。耶稣这个圣殿当然扩大了，这个是希律王后来在修建的。这个圣殿呢虽然做好了，可是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这里圣殿的每一个势头没有了，都不会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公元七十年呢，罗马的一个将军提多将军就来攻打犹大，那么攻打的时候呢就把这一个圣殿毁了。而你刚才看到圣殿啊，圣殿其实里面都是金，有没有？每一个砖都是金，有没有？通常呢金呢会怎样拆到完一块石头都没有，如果不是金本来还好啊，可是每一块金的墙、哦、他们都拆下来说我们要带回去啊，融了就是钱了、啊、我们带回去。但是为什么是金啊？其实你看哦，其实我们每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的灵工啊都是金来的，金是宝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那么我们看哦，今天呢这个圣这些全部被毁了，只剩下了西边的这个墙，这个就是库墙啊。下个星期我们可能会谈到库墙。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耶稣自己预言，他在那个圣殿他说有一天你一块也看不到，他预言了。然后公元七十年整个圣殿也没有了。还有呢，他耶稣又说，耶稣在死的那一刻、哦、我想大家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个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耶稣死的那一刻。耶稣死的那一刻，他断气的那一刻，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从头到脚从头裂开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幔子啊大约有60尺高，这里有几尺啊？60尺高， triple of 这个，不止 triple。 那么为什么幔子呢？我想大家看一看圣殿里面、哦、圣殿里面呢，刚才我讲到月柜，我又讲到了这个大祭司，而这个就是幔子。月柜里面这个叫至圣所，至圣所呢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大祭司他每次 一年一次叫做赎罪日，他代表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罪来到了这个圣殿。而大祭司一年一次呢进到这个至圣所呢， 他是为着所有的人来献罪。而我们看到呢，大祭司呢，他身上穿的这个以弗德哈，这里有12个牌子，12个牌子代表什么呢？12个支派，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然后他这个头上面有一个金牌，这个牌有一个希伯来文，这希伯来文那边写着呢，归耶和华为圣。祭司他在做什么呢？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他献祭的呢，就是他拿着这个金炉，然后他把动物所流的血，以前人犯了罪就要带着羊进到，然后呢只有祭司能够把这个羊的羔羊烧了以后，拿了他的血进到圣殿，然后这个地方呢就会做了这个献祭的动作。这个是血，羔羊的血，他会贴在那个金炉的旁边，代表了神赦免了人的罪。我想说一点，当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也代表了耶稣是那个大祭司。耶稣是那个大祭司，他说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什么事情成了？耶稣是那个代罪的羔羊，他说成了，他为了所有人所犯的罪所流的宝血而成为了而牺牲了。而这个幔子从上破裂下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一个时刻，神的灵住在神的殿，神的灵住在神的殿，听明白吗？我们是神的殿。耶稣死了，他为什么死呢？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痛苦吗？我不知道，我没死过，但是我可以看到被宰杀的羔羊哦，当他牵着那个被宰杀的羔羊献祭的时候，羔羊看着那个，你可以看到恐惧的那种，然后在宰杀的时候所流的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都需要死，我们人所犯的哦，今天我们变成活了，献上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我，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我呢，当我们看作是死的，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那么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主乃是活石，被人所弃的，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被人抛弃，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曾经离开了一个地方，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但是这里说神拣选了你，神在众多里面拣选了你，而我们成为了那个活石，每一个人成为了神的殿，成为神被拣选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请诗情弹那首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审查我们的行为。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是宝贵的。可能你在乎的人他不一定在乎你，但是上帝他却拣选了你，因为他看你是珍贵的，他使你成为那宝贵的基石，在他的灵宫里面有份。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了圣殿，他的灵住在了我们里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今天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行奇妙的事情，他要让我们能够，他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他要让我们过得不再一样，只因为我们愿意的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同的上山取材料，一同的开始来建造，我们建造神的殿，我们建造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来看看，审查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否圣洁，我们是否有冒犯了神，行神不喜悦的。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殿是圣洁的，圣洁，所以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圣殿不圣洁，神就不在我们当中。今天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来悔改。如果你知道你的行为亏欠了神，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有不讨神喜悦的，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赦免，来求他原谅。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完全的人，我们的眼睛有时看不应该看的，我们的口有时候说不该说的，我们有时候听不该听的，我们的手有时候做不该做的，我们的行为冒犯了些些人，我们没有活在圣洁里面。但是今天神要我们重新的建造我们的圣殿，神重新的要我们活在圣洁里面，因为他要住在我们的圣殿里面。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悔改。如果今天你有感动，你想跟我一起来做一个认罪的祷告，可以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原谅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你成为了大祭司，成为了代罪的羔羊，赦免了我们的罪。你让我们重新的能够站起来，站在你的面前。今天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不完美的，求你饶恕我，原谅我。今天如果我有冒犯了一些人，求你帮助我去和好。今天我要让我的身体献上给你，成为 你住在我里面的圣殿。我邀请你住在我里面，带领我，帮助我，让我每天所做的事情， 凡事都顺利，因为我所建造的是你重视的，因为我所建造的你在我当中带领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我们继续低头，我想问，如果我们当中你还不认识耶稣，你说今天我想邀请，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今天我知道原来神爱我，他要住在我里面，原来神可以原谅我，今天我愿意来认识他。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神要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以前不认识这位神，今天我要认识他，我要他祝福我。如果当中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你继续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继续的举。还有没有？神爱你，哈利路亚。我请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今天我愿意跟随你，我要认识你，我邀请你来到我的生命，带领我，帮助我，好让我成为你的圣殿，好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